那么我想讲的第一个题目呢，就是现在演示出来的那个题目，盖棺论定，宋人传记基本文献的形成及异同，以复辟为例。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前几年，洛阳一下子就出土了十几块那个复辟家族的墓碑。就复辟这个例子来说，那么我刚才讲了一个，就是说地下出土了他的墓碑的原件，那么这个墓碑的文章呢是韩维写的，那么韩维的集子里面呢也有传世的文本，那么这两者加以比较呢，一定会得到很多好的东西，得到很多有趣的这个材料。所以现在在宋史界啊，我已经听到好多学者这么讲，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收集宋代的石刻，他们就说，哎，这东西很重要，哪怕有传世文献，那个石刻资料还是很重要，因为这里面这个由于种种的原因会有区别啊，这是一个文本对比。另外一个就是说，从它的形状到墓志铭到神道碑，一直到正史，这个正史呢，在宋代的话呢，大家知道，当时就编那个实录国史，特别是国史也算是正史啊。那么宋朝灭亡以后，元朝人编宋史，那么后来就进入了24史了啊。那么这些文本里面有关复辟的生平的记述，以及对他的评价是如何演变的，这也是很有趣的课题。所以呢，在我这个做了这么一个研究以后呢，我已经看到有好几位学者，包括那个现在日本的王瑞来先生啊，包括其他一些学者，开始就是也运用这个方法来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个范仲淹的啊，他的神道碑要是怎么回事？韩琦的啊，他前后这个技术有什么差异等等，他们已经在开始做研究。所以呢，这个每次的研究呢都有所得。那么我们现在呢，具体的来进入这么一个题目。关于这个题目呢，我想讲五个啊那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范纯仁撰写形状。第二个呢是宋神宗点名要韩维来撰写复辟的墓志铭。第三个问题呢是韩维的这个墓志，这个里面的关于经上这一部分，所谓经上就是因为神宗还活着，所以是今天的皇上，那么就是现在的皇上，那么这一段最难写啊，那么他是怎么写的，这个是个重点。然后呢是苏轼撰写那个复辟的神道碑，最后呢是宋史的复辟传，以及这中间还有那个朱熹的一些那个评论啊等等啊，我分成这样五点来给大家那个阐述。那么宋代呢，凡是地位比较高的人物，在他死了以后，盖棺论定的传记文本撰写的顺序一般是，就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形状、墓志铭、神道碑，那么这三者呢，大多是家族行为，也会有官方的介入。形状呢，一般都是家族行为。我已经看到过好多这样的事，就是，家里一位老人去世了，然后他的子女啊，马上就把家里所保留的那些资料都拿出来商量，找哪一位大手笔来给他写形状。那么那个人呢，如果接受了这个邀请的话呢，那么他就依据这些材料进行排比来写。墓志铭呢，有的时候也是大多也是由家族来邀请人写的啊。 官方介入的例子呢不多，而复辟恰恰是其中的一例。神道碑呢，那是要有一个机遇了啊，一般是在死了以后，这个有一个敬表，对他的生平啊有一个那个表彰啊，皇帝呢亲自要那个提一个什么样的碑，然后呢再找一位朝廷里面找一位大手笔来写一个神道碑啊。那么这三个以后，那么就是在宋代的话，实录里面除了平时记载他的言行以外，那么还会在他死后有一个小传啊，死的那个时候在实录里面一个小传，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那通鉴长编，那它是当然它是编年体，但是它也会在它死了以后再做些介绍。那么还有就是宋代的国史，国史里面呢那就是有正史的传，最后是由下一个朝代来编定的正史，那么就是宋史。那么从宋朝的当时来说呢，传记文本的传述关乎政治表述，有一定的风险，你怎么写大家都看着，有的时候是皇帝都看着，搞得不好会得罪啊，会获罪。那么对于后世来说呢，有名人撰写的一般人的墓志铭也可以流传久远，所以呢好多那个好多人啊，他本身一生碌碌无为没做什么事，但是他后来他的子女呢找到一位这个文章高手，或者是当代的名士来给他写他的墓志铭，最后呢因为这个人的文集留下，那么这个人的事迹也留下。当然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那里面也未必没有材料啊，尽管这个人本身是碌碌无为，没有什么太显赫的业绩啊，但是呢他那个里面必然会记载当时的一些情况，那么对我们现在来说是个史料，就是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宋朝人那个时候有些人很聪明啊，他们大概想象得到后世会把他们那个这个祖先的这些东西给留下了。当然如果是写这个墓志铭的人后来没有文集啊，那么这个墓铭呢又埋在下面去了，因为这个墓志铭一般又叫埋铭啊，埋下去了，埋在地下去了，那么到后来也没挖出来，或者挖出来了也毁坏了，好了，那么也就没了啊，也就没了。而无论是由什么人撰写的这个名人的墓志铭，那么撰写人呢一定也可以传之久远。至于是由名人撰写的名人的墓志铭，那么更是一同传之久远，这个是宋朝人当时就人所共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很多材料，就是写墓志铭啊，那稿酬很高的，那一篇墓志铭现在一般来讲是1000多字，当然也有8000字的，那么像那个这宰相的那种复辟这些人的那个墓志铭很非常非常那个长啊，那么写一篇一般的墓志铭1000多字，这个稿酬就非常高啊。我记得那个孙迪他当时文章写得很好的啊，一次呢人家请他写墓志铭，告诉他给你多少米啊，多少钱，还有多少这个帛啊等等，他很高兴他就写了。写了以后呢那户人家不兑现了，只给了其中的一部分东西，当然从我们现在看来已经稿酬很高了啊，但是他觉得你没兑现，所以后来他就开始想办法，就是说给他写一点坏话啊。那么当然由于这个墓志铭的撰写最后形成争议的大家知道的例子也很多了啊，这个欧阳修写那个范仲淹啊，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例子啊，他说这个范仲淹最后跟那个吕夷简是和好了，结果范仲淹的子女不高兴，他说没有啊，我父亲跟他始终是势不两立啊，欧阳修说你懂什么，你是小辈，我亲眼看到的，好了，那个就但是他的家属讲不行，这一定不能进去，把那个碑上的东西要铲掉来重新刻， 欧阳修说那你强调吧，我这个还保留着。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那个例子呢是非常非常生动的啊，他就是写这个东西呢在当时来讲呢都会引起一些这个风波。当然宋代呢有一点好，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波，一般不会那个人头落地啊。如果在其他朝代的话嘛，可能是要人头落地了，但在宋代的话一般不会啊。那么这个富弼他是在元丰六年的闰六月啊，以80高龄去世的。那么这个他的刚才我说到的他的这几个这个传记文本啊，特别是《形状墓志铭》和《神道碑》，实际上呢从内容角度来讲是大同小异的啊。但是呢你去仔细看一下的话呢，里面还是这个表达出了当时的政治风向啊。这个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就是这次在出土的那个啊，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个篆书能不能懂啊，能不能读出来。这个字这个篆书呢是写的不太流利的，不太流畅的啊。这是谁写的呢？这个字是谁写的？这个字是司马光写的。你看司马光写的那个楷书也是一笔一笔的很工整的啊，不看上去不是很那个彩旗横衣的样子。这个也是啊，宋开府仪统三司首司徒致仕韩国公啊正太尉世文宗复公牧民，这样。那么所以那个我们平时讲那个富弼看到的史料里面常常看到是复韩公啊，那个赵韩王那么是赵普啊，这个都不一样啊，那一个是王一个是公啊，这个也是不一样的，但都是封韩啊。你看这个墓志铭我实在是没办法，那么大的一块墓志铭密密麻麻那么多字啊，就是这么一个他的这个墓志铭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就是范纯仁是怎么写形状的。在富弼去世以后一个月内范纯仁呢就写了9000多字的复工形状，这个速度够快的。即使在现在的话啊，如果你要写一个近万字的这个传记文章啊，一个月完成了也是很高的效率啊。当然我刚才说了这个范纯仁他所依据的是富弼家族提供的素材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形状呢是从这个富弼的各种头衔家世写起，他的叙事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因为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后面到了苏东坡他就不这么写了啊。当然苏东坡是文章高手，他会考虑我这个文章怎么先抓住人。那么范纯仁那个时候因为时间太紧，他只能是从头写起。所以最后呢他是这样，他说某，这个某就是他自己了，仅据公之家世立官行事赐为形状，将以求立言者名与墓寄于碑，即请示于考公而书于国史景状。就是说他这个形状一方面是把他的事迹呢做了一个概括，做了一个梳理和概括，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个东西呢就是交到朝廷，朝廷要根据这个形状参考这个形状呢来给富弼一个谥号。当然富弼是得到了美谥了啊，这个文忠公那是美谥啊。当然这得到这个美谥也不是说仅仅是因为形状了，因为他的事迹大家都知道的啊。那么这篇形状呢后来就成为这个韩维写墓志、苏轼写那个神道碑以及后来的一些这个国史啊、宋史啊他们的这个蓝本了。范纯仁呢跟这个富弼两人的关系呢是又是父辈又是朋友啊， 应该这么说。为什么复辟呢？因为复辟是庆历新政的干将，是范仲淹的这个左右手啊，助手。所以就是说，复辟是跟那个范成冷的父亲，一起干事的，而且干了很多大事。但是呢，因为范仲淹的年龄要比那个复辟大得多，所以呢，就是范仲淹呢，范成冷呢，也比复辟小不了很多啊，所以他们又是很好的那个朋友啊，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呢，这个范成冷他在接受了这个复辟的儿子啊傅少卿请他要撰写的这么一个请求以后呢，他马上就答应啊，他马上就答应。范成冷呢，我查了一下呢，实际上他在这个宋神宗继位以后，对于复辟屡请不出，很有意见。他写过几次啊，我看到的是两次奏状，表面上是在攻击复辟。好，这个等一会儿啊，他是表面上是在攻击复辟，这个两篇这个奏状呢，都是讲得很厉害，说现在国家需要像你这样复辟这样的重臣，但是你为什么不肯出来啊？你不肯出来是因为身体原因吗？还是其他原因？还是你想明哲保身？还是你想你过去做过好多好事，现在想保持在那里，不想有什么？反正是他提了很多很多的质疑。那么复辟还是不出来，他后来又攻他，那么复辟还是不出来。但是呢，他这种对复辟的攻击呢，在我看来呢，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恶意的攻击，不是完全不是恶意的攻击，也可以说不是真正的攻击。他只是想用激将法把那个复辟激出来，但是复辟就是不出来。那么当然，他实际上也是有意见的。但是呢，到了复辟死了以后，这个时候呢，范成冷呢就又表达了对他的崇敬啊，表达对他崇敬。他写了一个挽词啊，五首，那是诗，还写了祭文。这个祭文里面呢，他就讲先君文正施功于微啊，这个文正就是范仲淹了啊，施功于微，在这个复辟还比较职位低下的时候，他就认为复辟这个人很有才干，就是范仲淹把他提拔起来，引以不消啊，妇孺攻之，秦军父兄恩重三秋，公卿莫以谁复故州。这个里边呢，就是秦军父兄啊，他就把这个复辟当作是又是父又是兄啊，恩重三秋啊，所以这个范成冷他写的这个形状呢，基本上都是对这个复辟都是赞扬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就是第二点，我的有一个题目呢，叫做强项对强项，宋神宗点名韩维撰写复辟墓志铭。这个强项是就是那个强大的强啊，项就是那个项羽的项，头颈啊。随着这个复辟的丧失的有条不紊的进行，那么比形状更为重要的墓志铭的撰写呢，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我刚才讲它可以是一个家族行为，但是像复辟这样的重要的人物呢，朝廷呢就也关注了这件事情了，就复辟的墓志铭谁写。那么在徐度的《鹊巢编》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傅寒公之薨也啊，复辟死了，那么他的死的逝世的消息呢传到了朝廷， 那么宋神宗呢，这时候呢就说啊，对，对着大臣们讲，哎呀，这个很可惜啊，啊，这位这个重要的人物要去世。但是呢，接下来宋神宗马上就说，他说傅某平生强项，今死矣。这个话呢，就有点就是说，开始还是客套，就是说啊，他死了嘛，那当然是很可惜了。哎，突然讲这个话，就傅弼这个人平时有点犟头倔脑不听话啊，那他先死了，啊。那么写他的墓志铭的人，也一定要找一个强项之人，啊。你们看看，各位看看，请谁写？大家当然不敢说了，因为这个神宗讲这话什么意思呢？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突然。然后呢，这个神宗呢就看看大家不说话嘛，就说了：“方今强项者，目鲁韩为，必为为之矣。”他就点名了。到现在这个还不听话、犟头倔脑的人就全为了，那这件事情就让韩为去做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池国方知汝州。这个池国就是韩池国啊，就是韩为啊，他在汝州，那他不在朝廷里，而他的弟弟豫汝丞相就是韩真啊，韩整啊，以同知枢密院事与奏事，他当时在朝廷，听到了这个话了，他一听到这个话，马上汗流浃背。因为他是韩威的弟弟，他觉得这个大祸临头嘛，啊，神宗居然这么说话，而且点名要韩威来写，马上呢他就离开朝廷以后呢，马上就派了一个人去找那个韩威，告诉他你这个墓志铭千万不可写，千万不要答应。如果是他们的家族请了你了，你也千万不要答应，不然且获罪。但是呢，在这之前，这个韩整的这封信还没送到的时候呢，傅弼的家族已经去请韩为了。这个倒是跟神宗想法一样了，当然他们角度不同啊。那么而且呢，韩为已经答应了。那么韩维呢，看到他的弟弟写了这封信呢，他就回了一个信，他就说：“吾平生受父公厚恩，长恨未有以报啊。那我平生是受到那个傅弼的厚恩啊，我一直觉得没有好好的报答。那现在他家里面让我做这件事，我是义无以辞啊，我不能辞啊，不能辞的。而且我已经答应了，不可食言。”假如说我因此而获罪，我也甘心情愿的，所以他最后就写了。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徐度的这段话最后呢，就是说韩维呢，这个到了40岁还没有出世啊，一直到傅弼正病门才把他请来作为幕僚。所以呢，这个确实傅弼是他的恩人恩师啊。那么他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